正在行动，我是行动。我们今天聊的是跟北京举行的 APEC 峰会有关的话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将有请到国立大学从事国际政治战略研究的博士生雷希颖，还有就是来自于堪培拉大学在读的商科博士，研究海外上市与政治关系的博士研究生徐子涵。那么他们都是来自中澳博士沙龙的优秀学者，在我们澳大利亚可能会研究一些跟澳中之间关系有关的议题。今天我们将聚焦在北京举行的 APEC 峰会。两位好。
两位
好。
嗯，
你好。
那么在 APEC 峰会当中，我们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些比较热点的一个话题啊，首先是前一段时间大家都津津乐道的这个所谓丝绸之路。那雷希颖，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丝绸之路好像有两条啊，一个是陆路的，一个是海路的，是不是？
嗯，对的，它分为两条，就是都是2013年的时候由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和10月分别提出的。一条呢，就我们称之为就是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那另一条呢是在海上的，就是称之为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嗯，那其实陆路上的这个丝绸之路，我们在以前就存在过。当然，海上丝绸之路从地理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也曾经存在过。我想知道的是，目前中国现在提出来的这种，国家战略，无论是陆路上的还是海路上的这个丝绸之路，和我们原来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重叠吗？还是说另外有所创新？
在其实它是概念上提出这个是有相一定重叠的地方的，但是更广泛，因为它所涉及的圈子啊，还有国家会更多，包括它互动的合作的项目和内容也会更丰富，所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那你能具体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就是说究竟大致包括哪些的国家和地区？那么究竟的这个目的是在哪里呢？
其实因为这个战略提出的话，是想通过就是借用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吧，然后贯通从中国，然后经过中亚，然后到达西亚，再到达欧洲。然后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话，就是从中国开始，然后经过我们的南海，通过马六甲到印度洋，然后再进入阿拉伯海，然后再联系到欧洲和非洲一些国家。所以这覆盖面是非常广泛的。然后它的目的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因为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清楚了，就是通过这两条这样的一个丝绸之路，来加强与周边各国的一个政策沟通，还有道路联通，以及贸易的一个畅通吧，包括货币还有民心的这样一个相通。
嗯，
它就是要将沿线这样的一个欧亚的区域打造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经济利益包括命运的一个共同体。
嗯，那你觉得这种打造的过程当中，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预计一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其实它现在在稳步的一个推进过程中，而且这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战略了，因为它涉及到什么呢？在中国这方面也要在国内进行一个项目的建设，同时要经过我们自己这样一些筹备啊、筹划之类的，它是一个对内也是一个过程，然后对外呢要进行对各国进行具体的一个磋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新丝路的这样一个建设，它不希望说去动摇现有的一些平台和机制，它也没有想去创造一个新的一个机制。
嗯，
所以它要去与周边的沿线各国去进行一个具体的协商，这个协商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然后还需要去具体的内容如何合作，然后是通过怎样一种方式进行等等，所以它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徐子涵，我们把话筒转到你这里。其实我们之前大概也了解了一下相关的这个所谓的经贸合作。那么我们先从陆路上的这条丝绸之路来看啊，它可能会中途经过中亚的各个国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知道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说特别的发达，那么他们也面临着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从你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国发展跟这片区域的这个经贸联系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在我看来，中国跟中亚的关系就是相辅相成、唇齿相依的。虽然现在来说，中亚的现在国家不是很发达，但它毕竟是这个全球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
你所说的这个不可缺少是体现在哪里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中亚整个来讲，从它的资源还有它的经济发展来讲，都是具有很大的潜力的。就是说，如果虽然现在不太被各个国家看好，但是我相信在今后的发展中还是一个非常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嗯，那你目前来看到中国跟周边的国家如果发展这种经贸往来的关系，特别是加强这种经贸往来的这个关系的时候，面对的挑战或者是困难在哪里？
我觉得呀，就是比如说像现在这个亚投行，它就是有一种像美国在拉仇恨的感觉。 因
美
为，
国在拉仇恨，
对，向美国在拉仇恨，因为中国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的一个国家，那么它现在就是提出的这个。它的这个亚投行的定位非常明确，它就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它直接就挑战了世界银行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亚洲开发银行，因为现在亚开发银行主要是日本和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那么这个建立的这个亚投行无疑就是开始了一个中美博弈的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他也对美国的这种重返亚洲的这种战略，有了一个相应的回击和这个应对，所
那
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同时也看到啊，你刚才提到这个亚投行，这是我今天非常想问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针对于这个亚投行的讨论和一些相关的报道，我们看了已经有很多了。其中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在周边的这些国家当中，可能真正的重量级的，因为我们很快澳大利亚要举办这个 G20 啊，就是这个20国峰会，那么最主要的这个20个经济体当中，在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我们知道韩国可能有所顾忌，澳大利亚我们澳大利亚顾忌相当的这个深重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压力。那么你怎么看这种很重要的经济体，其实对这个亚洲基础建设银行的这个建立，并不是说特别的感冒呢？你
你
觉得
看，
这个情况会有所改善吗？
就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说他加入这个亚投行的国家，这21个国家：孟加拉、文莱、柬埔寨，然后哈萨克，然后蒙古，然后东南亚的那个马来西亚，然后还有菲律宾、新加坡，对，还有泰国。但是我们要把目光更加的投向没有参与进来的最有实力的日本、韩国、澳洲还有印尼，
对的，
日本，因为它跟中国的政治关系，我们现在说就是说形势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跟中国经济就是说情感最浓的韩国，还有跟关系表面上不错的澳洲和印尼，他们都拒绝了参加。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态度上就表现出来这些国家对待中国和对待美国这个处理的这个态度。他们是既希望，但又同时又观望，因为他们担心参加了亚投行以后，可能会对现有的这个亚，就是 ADB 这个亚开发银行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所以就是我觉得，虽然这些国家对中国不感冒，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体现这个中美这个新博弈这个局面。
那雷奇颖，转到你这里，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亚投行和亚开行这些之间的这个博弈和区别啊。其实我们一直很关心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澳大利亚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无论我们承认与否，目前在太平洋地区可能还是以经济合作为主导的这么一个基调，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就是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博弈已经是如火如荼的展开，会不会迫使亚太地区的这些重要的国家，无论是国际上重要的国家，还是区域性重要的国家，最后走上一个选边站的结果？
这个不用怀疑，它现在就是一个选边站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一次，为什么说亚投行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备忘录签署的时候，韩国、还有印尼以及澳大利亚、日本都缺席了吧？日本不用说了，日本的理由很简单，他说就是因为他与亚开行的职能划分不清，但这是一个借口，因为日本不可能说我放弃我自己的一个我和美国的一个主导权，允许你中国来主导另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经济体。对于韩国来说，韩国其实表态倒是很微妙，就韩国只要说中国进行一些调整，包括支配的一些方案，然后包括中国在环保标准以及我们就一些评定标准上，然后进行一些调整之后，韩国是可以再次加入的。然后到澳大利亚来说，澳大利亚是非常希望想加入，因为对澳大利亚来说，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想成为联合国的非常任理事国，因为这是前几年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国政治事件嘛，就体现澳大利亚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他一直在努力去成为一个中等的这样一个大国。亚投行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澳大利亚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去体现自己的一个大国的责任，大国的一种态度。然后对这样的一个整个亚太国家进行更多的一些投资，它原本是可以很好的去体现这，它为什么不体现呢？理由很简单，它选边站队了，因为他们都是在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美国不会允许你被就是一种事实上一种在经济上的背叛， 所以他们迫于这个压力来说，他们只能做出这个选择。所以选边站队不
是
未来的问题，是
我觉得有一个情况啊，可能这里面要跟两位来讨论一下，就是选边站队可能会有意识形态的考量，可能会有军事同盟的考量，可能会有任何各种各样的考量，但是其中也不可否认的是有经贸方面的考量。我们在这里面如果要是谈到了在亚太地区的这个目前这个经贸活动的话，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而且是绝对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美国给予我们澳大利亚 TPP 这样的非常对于国家无论是战略还是经济方面都有好处的这么一个协议的话，为什么会选边占据中国，有什么样的优势？那么我想先转到这个雷欣颖这边，你来谈一下。
嗯，因为其实从经贸角度来说，虽然说美国也可以给澳大利亚提供很多的这样一个优惠，很多的这样一个所谓我们现在就是 TPP， 但是从现实角度是什么呢？是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嗯，
因为中国的澳大利亚的基本上的铁矿石的出口是76%，在2013年都是给中国的。
嗯，
它不具备任何的可替代的，就是没有任何可替代国出现，包括美国，你不可能消耗澳大利亚这么多的这样一个铁矿石。同时，其他的我们出口产品也是集中出口给中国。
嗯，
而这个趋势是每年预增。
嗯，
是非常厉害的。要经过包括现在我们的 G20 会议到召开以后吧，中国和这个澳大利亚很可能达成就是这种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这都将进一步刺激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经济的发展。所以美国来说，它能提供的是中国能给的是美国给予不了的，所以这个没有太大的疑义，美国可以给出一些。
那徐子涵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跟雷欣颖的观点一样吗？
对，一样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关于军事方面，我觉得中国这个举动无非就是说无疑是加大了他在，因为他向就是说周边亚洲国家借贷款，那么这些国家无非就让中国加大了他对金融杠杆的作用，还有他谈判的筹码。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中国的实力就更大了。我觉得吧，就是无论是中国它有任何一种独立建设一种平台的举动，都会被美国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它都会一定性的打压。而且我觉得美国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他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在印尼选总统的时候，他直接就跟阿伯特说，我对这个亚投行持保留态度。所以我觉得澳洲是他就是像我刚才说，他既希望因为这么好的一个条件与周边亚洲，因为他毕竟是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国家，这么好的一个与其他亚太国家就是合作共荣的一个机会，他放弃了，但他又观望，因为他不得不就掂量一下美国的这个。
那么这个徐子涵，你提到了一个词是不得不，这里面我可能就要谈另外一个话题了啊。那么在这里面为什么会说不得不需要强调一下，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我在参加的一些学术活动当中，有中国研究的学术活动，那么也有东南亚的研究的学术活动，那么其中有一部分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意见啊，那么可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首先一，他认为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在特别是南海方面的这种咄咄逼人的这个态势呢，就导致了周边的这些国家其实产生了一种离心力，也就是你中国尽管你有投资，尽管你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活动，那么我对你的这种不信任感或者是这种危机感往往会增强。那么他们当然认为这种活动可能要适当的削减一些，或者是说减弱一些，这样的话呢，中国才有机会取信于周边的这些国家。那么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呢，在东南亚的那边的国家呢，他们的有些学者提出来一些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中国投资都是受到欢迎的，即便你在当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什么？因为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当地的政府可能并不能获得当地民众的过多的支持，由于腐败的原因，由于独裁的原因，由于缺乏民主的原因等等。那么中国的投资进入了这些国家之后，可能从账面上来看促进了当地 GDP 的增长，但是当地的民众有一定的反感情绪和反弹。徐子涵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言论和研究结果？
毕竟亚投行是由中国提出了，那么由中国牵头，它一定有具有一定的就是中国色彩非常的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提到的一个话题，因为毕竟中国在就这监制管理和那个问责中，它这一个是一向都比较薄弱的。那么澳洲当时他提出拒绝的理由，就是因为他觉得 就是中国提出的这个亚投行，它在管理制度和透明度上不能达到一定的国际标准。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正的推行亚投行，就在建设这个亚投行的过程中，应该要进，就是说，在国际金融秩序下进行，而且要多多的借鉴，就是其他的多边金融机构的这个经验和教训。这样的话，哦，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任命的这个行长。这个行长的这个人选，我觉得也是需要多多考量的，因为行长的这个眼光和他的这个战略思想，也是可以牵动这个亚投行的命脉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其他东南亚这个学者所担心的，也是我个人，因为我是研究这个就政治管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这方面的，所以这是我非常担心在亚投行今后发展中的一个问题所在。
嗯，雷希颖，你有类似的担心吗？
这个担心倒没有那么的严重，因为我们领导人和各国领导人在磋商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被频繁的提及到。然后习近平总书记也说得很清晰了，就是要借鉴我们的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这样一个经验体制，他们相关的一些制度，然后来完善就是亚开行的这样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起步还有发展。这是其实这个问题是已经被重视的问题，它不是被忽略的问题。而至于说，有些学者提到的是说，因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咄咄逼人，所以我们需要更谨慎一些。什么？因为在南海问题上，其实学者提出是中国咄咄逼人，但现实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回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南海争端产生来说，并不是中国挑起的，中国现在只是作为一种回应，而且中国态度一直很明确，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是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所以只要我们有更紧密的这样一个经贸往来，能在经济经贸上能够有就所谓的命运共同体的话，在一些回旋的余度上会更大一些。
嗯，
而至于当地民众会怎么看中国的投资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双刃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在海外投资也是在快速发展的一个过程，它会经历一个什么阶段呢？经历一个积累经验的一个阶段。
嗯，
也就我们会不断的反思如何与当地进行更好的融合，如何能够让当地民众从中得益。
嗯，
这是中国在接下来要思考的，也是在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因为我们必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才有可能得到提升。所以这些问题提出很好，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这是一个特定阶段的一个特定产物。但是只要经过了这个阶段，以中国的这样一个反思能力和提升的能力来说的话，很快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迎刃而解。我们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把这一第一步先迈出，否则没有第一步，永远去谈问题，那不会有接下来99步的。
嗯，好，正在行动，我是行动，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聊的是跟北京举行的 APEC 峰会有关的话题。那么这次 APEC 峰会，按照英国独立报道有篇报道就指出来，这次峰会可能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一次峰会。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在中国提出了亚投行来吸引周边的国家加入以外，还提出了有关于加大海外反腐力度的有关内容。这个情况可能是中国特有的啊，那么要求周边的国家一起配合相关的这个活动。那么今天呢，参加我们节目的有国立大学从事国际政治战略研究的博士生雷希颖，以及堪培拉大学在读商科博士研究海外上市与政治关系的博士研究生徐子涵。那么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有关 APEC 的相关话题。好，那么两位，我想请问一个问题，首先是问徐子涵，你觉得这种反腐，我们可能这个话题真的是绕不开，尽管我们之前啊跟这个雷希颖也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话题啊，那但这次在 APEC 上以这么正式的这么大范围的面积来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知道跟中国的内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现在习主席上台了以后，就已经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不管是从内还是从外，都已经展现一个非常积极的反腐的一个态度。
嗯，
对。然后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虽然说现在的行动很多，但是在监管还有一个问责的方面，还有一就是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就是说，
监管和问责是怎么说？你这个监管问责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那么我们的制度一定要按照国际标准，或者是因为现在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的一些监管制度还是不是很完善，它没有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所以我觉得在比如说像在亚投行或者在经济建设在银行方面的话，尽量的是按照国际轨道靠拢。
嗯，
然后向外的话，就比如说在亚投行 那么其他国家指出的，那你的这个透明度啊，还有你的这个出现的问题的这个问责也应该是要完善的。
嗯，那雷奇颖，其实我们之前聊了很多次这个反腐的这个内容，但是呢我们当时可能也没有聊到说可能会在 APEC 这样一个国际峰会上把中国反腐的问题提高到这么一个高度。你当然除了说中国现在加大力度在进行反腐以外，你认为连在这么一个国际场合当中去提这样一个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或者给你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除了那个中国好像反腐力度加强以外，你还能接受到什么样的信号？
其实这个来说的话，因为会在这样的一个级别会议提出反腐，表明的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态度，这是第一点。但第二点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在海外反腐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大的一些问题。
嗯，
什么问题？包括我们是如何协商？因为海外反腐，我们之前聊过的，就是我们是不在海外不具备抓捕权的，
是
我们必须由当地国家的这样一个警察和相关的一些人员对我们进行一种配合，进行调查，然后进行逮捕，然后进行遣送，包括最后资产的转移。因为资产转移最后是以什么样的那个比例来分配这个资产，
嗯，
就是这是协商的，因为我们不能允许当地政府以就是他说多少就他提出，比如说我要多少钱我才给你那个，这不可能的。我们是达成一个协议，是有具体协议以后的根据协议来这样的一个办事的。
嗯，
所以他是在推进海外防护过程中，他需要有很多一些具体制度的完善。所以浙江是为什么说中国，因为中国加强了自己国内的一个反腐，而国内反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是就处理国外的这样一个在逃人员，以及是杜绝接下来的一个潜逃海外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嗯，
所以浙江是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的一环。然后因为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平台与各国政要首脑进行一个直接的协商，来尽可能的去解决在海外防腐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嗯，好的。那么 APEC 的这个会议呢，我们也知道其实经贸合作还是主要的这个议题。那么在这个节目的尾声的部分呢，我们还是想回到这个经贸的议题当中来，特别是跟澳大利亚有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徐子涵，我想请问你一下，就你目前的观察和就你之后这个预测的话，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因为毕竟像刚才说的，澳洲和中国是澳洲最大的金主，它70%-80%的那个外贸出口都是跟中国往来的，所以如果澳洲它明白这个中国的分量的话，应该是不会犹豫的。
那么在中途谈判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觉得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让步吗？
我觉得中国可能还会希望继续拉拢澳洲加入这个亚投行吧。
嗯，那雷奇颖，那么就这同样的问题你怎么看？
因为中澳的谈判其实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中澳之间，是在于美国是怎样一个，它是以怎样的高压态势来应对这样一个，来迫使澳大利亚进行一种选择吧。
嗯，
因为中国澳大利亚之间的经济联系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没有人会怀疑说澳大利亚会因为会放弃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合作之类的，但是他如何推进深入的合作，一直是由美国在进行一个把握的。包括澳大利亚想加入亚投行，本身它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但美国派出了这样一个游说团以后呢，很快进行一个态度的转变，哪怕澳大利亚内阁打得不可开交了，但没办法，他必须照顾这样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利益。所以中国和澳洲能否签订自贸协定，看美国的态度。而且看美国是否会，就是如果美国是铁了心了不让你澳大利亚加入，澳大利亚是不可能加入的。